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从头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从头再来，从头来，直到主，用祷告的心来唱，用期待的心来向神求。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 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救主。直到主再来的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好，我们来唱一首歌，另外一首诗歌是单纯的信托。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再次交托与主连结，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流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显彰。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再次交托与主连接，他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显彰。第一节，再次第一节，来。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再次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真的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显彰。第二节，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他赐平安，圣洁广阔，是指教我，使我永稳妥。第二节，再次来。无需忧虑，无需忧虑，无需怀疑。当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每天都有需要，凡事向他诉说。大慈平安圣洁关口，时时保守使我永稳妥。第三节，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物何必这更美好，主是永活源头，做我一切供应，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等保全一直道路中。主啊，这个机会是属于你的，你的名在这个机会当中将得着高举。每天新的供应，每天新的连结，每天吃下够用的恩典，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喜乐充满在这个会中，让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也让我们的心跟弟兄姐妹连结，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愿今天这个敬拜成为你自己得着荣耀的一个时刻。今天在路上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主你保守他们的脚步，以下时间求主你自己掌权带领啊，主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要见证的弟兄姐妹，要带领诗歌啊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诗情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愿你大大成全你自己的美意在我们当中，愿主得着荣耀。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真神。我们用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在诗篇100篇1到5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今天的敬拜小组。
求主带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盼望我们这位神充满希望来到他的面前，充满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你坐着为王，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虽红虽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虽然我们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有时周遭的环境也是多么的无奈，我们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能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的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上垂听你的呼求。我们来唱副歌，你坐在，我们唱两次。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我们再唱一次。
有复活的生命。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是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
我们唯有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求主给我们信心跟力量，走这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主的脚步，求主带领，求主引领，握手。
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悔。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要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像软弱挥挥手，像刚强握手，像悲伤挥挥手，像喜乐握手。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的脚踪何等佳美，有时失望悄悄落泪，耶稣是我力量安慰。往事飞过，只能回味。 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与主共饮杯，向世界挥挥手，向世界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莫
向软弱挥挥手，
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握手，向悲伤挥挥手，向喜乐握手，
向世界挥挥手，
向世界挥挥手，向世界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莫停留，往前走莫停留。
我们请弟兄姐妹站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们唱，我们敬拜耶稣基督，牵着我们的手走每一天的道路，让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知道他，我们知道他掌管明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是为主活，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
越走越光明，
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跳越轻省，每朵云披上阴影，在那里阳光常不照，不再有泪流满面，在美丽彩虹的尽头，
让我们有信心来到神面前，
中山
知道我们不再有眼泪在那里面，
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困饥饿，但那位看哭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送遭遇歌扬在海，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主啊，使我们知道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们深知 是主你掌握明天，掌管明天，你也必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主，我们特别感谢你的带领跟安慰扶持。在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为 Daniel 这位小弟兄来做最后的道别，那个最是礼拜，蒙神的带领，让我们在一切的眼泪当中我们擦去，让我们继续往前走，要向高处行。神啊，就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给我们在这种伤痛当中能够早日站起来。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很多事情我们问为什么，但一切的答案都在神你那里，因为神你是那一位从来不做错事情的神。我们依靠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来顺服一切，因为神你所做的是最美好的。主啊，你是不误事的神。主啊，我们把我们在过去这礼拜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在这个地方献上感谢。主啊，让我们重新弟兄姐妹的心在你面前再次连接，再次站起来，再次看见神你没有离弃我们，神你仍然带领着我们。我们就求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你自己来掌权，你自己来带领，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也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心连心，手牵着手往前行的时候，神啊，加增给我们那属天的力量跟智慧。主啊，让我们彼此在你里面扶持。主啊，让我们那个爱是从死你而来的。主啊，真是不是为了人情，不是为了表面，而是从心底，因为是要回应神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使这样的恩典。我们用付出一切 都不配的，因为成主保罗啊，你告诉你借着他的话，他告诉我们说啊，你们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特别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今天的两位的见证者啊，我的 Paul 跟美花，在你面前，在这个地方要分享神你在他们一生当中、生命当中，神你自己在他们的家中、在他个人当生命当中来做成那美好的救恩。他们要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听，让我们来从他们话语当中我们得着激励。主啊，你的成全，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心中要成全的一切，让你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所位。而借着这两位弟兄啊姐妹他们啊的分享，也让我们大大得着益处。主啊，求你自己在当中来引领我们。主啊，我们为退休会在九月一号到三号的事情来祷告。神啊，今天是我们啊 early bird 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主啊，我们已经有五十几位的弟兄姐妹参加，但是我们距离要一百位人来参加这个像 UCSD 所定下的目标还一大段的距离。神，求你来触动我们的心， 神求你为我们预备，一切都在神你的手中，我们还没有报名的，还在犹豫不决的，神啊，就求你真是来大大动工在他们心中，让我们在那个时候9月1号到3号弟兄姐妹可以齐聚在那个地方，将这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主你，因为那是一个圣经的，是生活的，是现代的一个退休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纪念到教会当中身体欠难的弟兄姐妹。我们想到 David 刘弟兄他在昨天已经从医院转到一个 facility 当中在那边疗养。主啊，就求你特别的带领他，在新的环境当中，在新的帮助他的人员当中，他能够适应下来，他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安安心心的。神，你差遣天军天使护卫着他，保守着他，也离他的家很近。主啊，也求你特别的祝福我们相信这是神你所安排的。主啊，在他也许是最后要走的日子当中，神啊，就求你赐给他那15天的平安在他心中。主啊，当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渐渐衰弱的时候，当我们心肠渐渐衰残的时候，但求神你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主啊，让我们真是我们的信心可以在主里面可以大大的加增起来，因为神你是我们的方向，因为神你是我们唯一要去的地方，我们羡慕那个地方，我们仰望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有福确据所应许给我们的地方。主啊，我们就求你特别的安慰他，保守他在这样的日子当中，神你亲自带领他，扶持他，也再次把燕燕姐妹她将在8月份要开始要做化疗，我们求主你继续施恩典在他身上赐下够的恩典给他让他在经历这样 的一个治疗之后真的见了果效甚至可以慢慢的强壮起来虽然头发掉了，虽然很多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在他身上可能会因为副作用而发生，但这是过去以后一切都要恢复到神你所创造那最美的样子。主要求你祝福他，医治他。我们再次把我们进来的张妈妈她的身体放在你面前，她在上个礼拜他去了Long Beach 的 Hospital The Memorial Hospital 在那边治疗经过发烧昏迷，然后真的很不行的时候，神又救他回来。主啊，他现在要从一个观察的一个房间转到一个普通病房。主啊，因为劳累，老人家也睡得比较多，在前两天他的精神非常好，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都认得，他都能在阿门都讲得很大声。主啊，我们就求你继续的恩典，继续的医治在他身上，也特别保守妹在这段时间当中进进出出来守护着他妈妈求主你让他有身体的健康。主啊，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求圣灵带领我们从头到末了，不管是这个聚会或是我们等一下的装备训练下中午的午餐的分享，愿神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同心一意在这个地方受造就。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主。非常欢迎各位弟兄在会后的时候留下来参加装备训练。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在我右手这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在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这里，我们花两三分的时间。好，惠伯母你指谁啊？我们花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彼此慰问一下。非常高兴看见大家都非常的热络，彼此的问安。我开始报告，你们慢慢走回来。第二点，儿童暑假的圣经班今天在英文堂，他们举办毕业礼跟儿童献诗，有父母亲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参加。第三点，刚刚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我们的退休会，我们的退休会的报名表还有一些在后面，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最后一天有这个优待，所以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最后的机会。刚刚牧师也是说，我们现在人数只有50几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时间尽量的挪出来参加。其实到那里蛮好的，有吃有喝都不用做事，又可以有道可以听，真的是一个小小的 vacation， 所以非常鼓励你们大家一起来参加。然后第三点第四点，就是我们周三的祷告会是由张悦执事在8点钟，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大家都能够来参加。第五点，就是每个礼拜三晚上6点半到8点之间，我们有在上合神心意的见证这个课。如果你们有课本也愿意参加，随时都欢迎你们来。这一次读的地方的页数就写在这个单章上面。还有第七点就是有青少年的跟儿童的，请注意这个礼拜五晚上7点半有聚会，可以把你们的青少年跟儿童带到教会来。第八点，就是我们一直在提醒各位， 这个通讯录的单子，虽然如果你觉得你都没有改变，仍然请你填写一份，我们要重新编辑，然后有最新的资料。所以如果你没有的，在后面的那个我们拿单张的那个桌子上面有这个，所以请你们还没有交去交到办公室或者是交给你们团契负责的弟兄姐妹，请你希望能够在尽快的时间，最好今天中午吃饭的时间就可以填一填，就可以交回去，我们就可以开始编辑。然后在第九点，我们八月份的讲员的资料都在这个单张上面，希望各位回家大家都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教会最近的事工也请你们阅读一下，最近的就是九月份的退休会。所以再次提醒，今天是最后一天，请你们不要失去这个省钱的机会，好吗？谢谢。我们下面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大家同心祷告。慈爱父神，孩子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每天的需用，也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能力，主啊，让我们在你自己的事工上，主啊，甘心乐意的奉献。主啊，也求主你自己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使用神家的金钱。求主你也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甘心乐意奉献的心，保守他们，也保守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孩子感谢你，还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谢，阿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张月。哦，对不起，毛牧师要说话。
我不是要说话。我们今天是我们经典的第二次的见证会，每个一年当中有几个第五个礼拜，我们这是第二次，我们还有至少还有一次。那今天见证很特别，因为有一位是刚刚受洗的弟兄，一位是信主多年的姐妹，但这信主多年，可是她的灵命经常在更新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会听到很美好的信息。大家这边要特别要感谢我们的执事张月执事，他花很多时间，从上一次我们也看到，今天没有看到，他很精心的预备，好不好？我们先给他们三个人一个热烈的掌声，把这声交给他。
大家早。大家已经看到了，那这一次的见证会还是我来做主持人。其实老实讲，我还是很紧张的，因为大家看到没，上台之前就已经一身大汗。但是我却仍然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去主持这样的见证会，因为每一次预备这些见证人故事的时候，我都能从中得到很大的鼓励。那前一阵子我在网上看到有些朋友会感慨，像我这大年纪的人常常会感慨。那有一天我看到朋友圈分享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往往决定在运气这种东西上面。想一想，凭世人的智慧来讲，的确如此，一个好的运气或许可以让一个人一步登天，一个坏的运气可能让一个人直接跌入谷底。但是透过他们的见证的这两个主人公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让我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什么样的运气都是对的。所以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知道它是从神来的，是神掌握着我们的运气。 那今天我就要请上这两位主人公来和我们聊一聊他们生命当中的见证。我们先来看一段 video。
浩弟兄出生于台北，是家中的长子，有一个妹妹。1991年，他在台湾服完兵役后一个人来到美国读书，后来就留到了美国。他和太太 Carol 是在台湾读高中时认识，开始交往。2003年底，他回到台湾和太太结婚。2004年初，他把太太接到美国。浩弟兄凭借自己的努力，从毕业到工作，一路上都是一帆风顺。工作上的平步青云，使得浩坚信凭借自己没有达不成的目标。直到后来太太生病，父亲离世，工作遇到瓶颈，使得浩开始渐渐地认识了神，学会了依靠神。今天他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讲述他的见证，从我能到神能。
好，那下面让我有请我们的浩弟兄。好，欢迎，请坐。所以再一次欢迎您愿意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做一个见证。
谢谢大家。
那其实从刚才的一个介绍当中来讲，其实您在很年轻的时候20岁左右开始毕业之后，一直到工作一切都很顺利。那不仅仅是工作，我们也听到好像爱情啊，这些家庭也都是很好的收获。所以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来认识你自己的？
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从以前，从来美国之前，我都是一个人。那我觉得说我在外面，其实有一句话说出外靠朋友，那我觉得说在外面的时候都受朋友的帮忙。那至于像我感情的部分，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太太就是我就是这个大家就知道，对，是。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一直在求学路程上，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工作，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心无旁骛吧。然后那我的尽量让我生活简单，然后那我就一直工作，毕业以后工作以后来，我觉得说很多事情我只要好好去努力啊，我觉得这个目标基本上都可以达到的。哎，但是后来事实上是并非如此这样子。哎，是。
其实那个时候你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义一个人生的目标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
我要有更好的生活，因为我以前我是从一个，我们家是一个在台湾是就是中产家庭嘛。那我觉得我来美国以后，那可能这个机遇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我在美国应该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公平的社会。那我觉得凭我的努力的话，好好努力，我应该可以，我可以在美国过更好的生活，给我家庭更好的就是一个就是像这样更好的生活这样子。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认识到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我太太得了癌症。那从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因为我太太其实在座有些都认识我太太 Carol， 她是很注重自己，很养生，注重自己健康的人。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奇怪，那我那时候会，当初的时候我们还有想说为什么会变成是这样子。那我有想到可能是不是我2014年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搬到这个附近来。那这个附近因为我原来是住在东边 Chino Hill 那个地方气候比较干燥，我们想说这边是不是比较南湾这边比较冷，然后比较潮湿，是不是这个我们不适应。所以说当开始搬来的时候这个我太太她的就一直觉得她就是有一点小，一直说她自己身体不舒服，一点小的状况。那后来一直等到2016年3月我的诊断出有癌症的时候，我才觉得那时候我就很担心，我觉得说怎么会一个这么健康，其实她是比我更健康的人，那我说怎么一个这么健康的人然后忽然就是得了癌症这样子。那再来接下来就是隔了就是不到一个月我的父亲过世。然后我父亲过世，那我就对我的打击蛮大的。
其实跟大家说，我到现在为止，我都并没有走出我父亲过世的这个伤痛。我父亲他是一个当初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人来到台湾，他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所以说他走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能接受。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父亲是因为肠胃不适的关系，他送去，他住在 Riverside， 送去 Riverside 的医院。我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第二天我赶去医院看他，因为本来说是肠胃不适急诊，那我觉得说不是很大的问题。我到医院的前一天，医生还跟我说，他说你父亲这是小问题，我们检查一下不会有事情，明天就可以出院。所以当初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事情。那我到医院的时候，我跟我父亲还有说有笑的。那当天下午呢，我就送我的母亲回家。回家以后，那我就又回来，我从Riverside 回到我这边的家里。我回来以后呢，然后我也觉得一切都没什么。我想说，还跟我太太说明天我就再回去接我父亲出院。后来当天晚上到家凌晨，然后我就收到电话，医院打电话来说。是 Cold Blue， 说我父亲已经就是不省人事。那我再回去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冷冰冰的身体这样子。对，这个是这两个事情让我感觉，我觉得很多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然后像尤其是像我父亲的事情以后呢，我觉得说这个对我很多整个人生啊或什么让我想法改变很多。那我就重新思考我的工作还有我的生活。
好，谢谢你。那您是觉得在这样一个伤痛过程当中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样的改变让你决定走进教会？
对，其实我的家庭一直都是基督徒的家庭，我的父亲母亲他们都是基督徒。那我的太太 Carol 她也是在这边受洗的。那我其实尤其是我妹妹，我还没有提到我妹妹。我妹妹是她是从年轻的时候最早，她在念书的时候她就是基督徒，等于说其实我一直在这个环境底下长大。那平时他们说我们去教会怎么样？那我跟大家也坦白说，我以前去教会都是为了陪我的家庭去，我就来这边我就是想说，我家人叫我来，那我就来这样。然后，但是就说真正有这些感触开始就是从我父亲过世。然后后来我陪着我太太来教会，我越来越开始思考想象。我回去想说，其实我这人生一路走来，我都是靠了很多朋友的帮助。那这些朋友很多都是基督徒。那等到我再回去再看一看，说我这路走来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神注定的，注定我走到这条路。所以说我越来越有这样的感动。那我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工作上碰到了瓶颈，刚才您有提到这个瓶颈。那我那个时候其实非常，而且我那时候母亲她身体开始越来越状况不好，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其实非常无助。那以前我太太找我来教会，她就说那好，那我们来好好的祷告一下，对不对？那其实我坦白说我以前也没有说都很去认真的做祷告这个事，认真看待祷告这个事情。我觉得说祷告的会有用吗？会有结果吗？我说我现在情况也是这样子。但是那天我记得我太太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祷告以后，然后我觉得心里面很舒服，非常的舒服。然后就是当周的周日，就是那个下周的周日，然后我来教会听了那个牧师的讲道以后，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情。那天讲到的内容真的就是给我一个目前碰到困境的一个解答，真的很奇妙。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出来的时候，我又跟我太太说，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这是对，这是感谢主，真的。那之后这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对这个就开始真的有不同的认知，是这样子。
好，谢谢。那看来我们真的要给我们的 Carol 来鼓鼓掌，真的是陪着自己的丈夫走进我们的教会，走进福音。那自从您信主之后决定受洗， 之后，您觉得您对身边的人有没有用基督的爱去帮助他们呢？
是的，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有一个也是很奇妙的这个经历给大家见证，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的外婆过世了，没有过世，对不起，他还主要收到的通知是即将要过世。那我这个朋友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他买不到机票，当时临时买不到机票回去。那我那个时候来嘛，就是我太太一直跟我说，在教会上，就是在教会大家讲说，那其实代祷的力量是很大的。那天因为我这个是我蛮好的朋友，我当天回家以后我对他也很难过，然后那我就跟我太太一起，我们就代祷帮他的这个外婆，然后希望说能够一切都是，就是希望这朋友能够很快的能够说达成心愿回去看他。其实也没有特别，那我们就想说诚心的也希望说有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借由神的力量能帮助他外婆。那结果那这个人祷告完了以后，第二天我朋友发一个简讯给我，他传一个 LINE 的图片给我，他说什么，他说他收到当天他收到这个台湾的亲友跟他说他的外婆从 ICU 转到普通病房。那这个对，这个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祷告真的很奇妙的事情。然后这是让我也再次认识到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祷告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现在基本上是我只要我周遭的朋友他们有任何的这些情况，就像我最近我的朋友，他一个4岁的女儿，她得了那个癌症，那我看了也是于心不忍。后来我基本上我现在每天帮她祷告，我就把我祷告的内容我每天都传简讯给她。我觉得说整个让我变成基督徒以后，让我更珍惜我的家人还有我的生活。那我觉得说还有就是我能去帮助我所有周遭朋友，才是真正能够让我带来平安喜乐。对，
好，谢谢您的分享。那我想说，在最后的时候，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下说，您从一个非基督徒，到一个接受生命的救主，到受洗之后，您觉得您现在的目标是不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和以前相比？
是，因为我以前生活觉得说我就是以我自己还有工作，其实不瞒各位说，我其实之前是个蛮自私的人。我从来没有，我虽然说想说照顾我的家庭，但是只是限于物质上。我从就像我也不瞒各位说，以前我就是为了自己跟工作，什么的想法都是把我自己放在第一。那我以前很少休假，我也很少好好的带我的家人去玩。那等到我变了基督徒以后，开始对这个我的生活就是这种生命这个感觉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为什么？怎么说？就是说我觉得我以前做的工作还有我的这些想法其实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其实真正最大意义是我觉得借由圣经这样，它是教我们怎么去做人，怎么去看待这个生命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记得之前牧师的时候也跟我提过，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真的是我这一后来的想法真的很大的改变。我后来发现到，其实我以前追逐的东西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必要。我比如说我给我家人很多的物质生活上，那但是实际上我的关心实际上我是完全不及格的。那其实我开始我的生活在慢慢调整，我把我的重心把我的想法基本上都是以我的家庭为主。那另外还有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一样，因为我当初我的父母亲为什么从台湾他们搬来美国，就是要为了跟我住得更近。那我反而我因为工作我跟他们越来越远。那我现在也是换了一个工作，那我的工作基本上的话，为什么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希望跟我的母亲能够再近一点，然后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能够就近照顾，这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在这个地方。
好，谢谢您。好，也再次谢谢您今天愿意来和我们分享。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我觉得人真的是如此，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境遇会给我们不同的感受，但自从认识人之后，成为一名基督徒，生命会慢慢的发生改变，包括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目标。那也真心的愿神祝福Paul的家庭，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下一次的，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姊妹。那她呢有着一个一开始也是一个很远大的梦想，从一个小乡村愿意走到一个大的都市来，一步一步呢也很有神的带领。虽然她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她也乐观的去面对。让我们来看一段她的这个 video。
美花姊妹曾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台湾乡下长大，为了追求更大更远的世界，她来到大都市台北，在那里学习语言，通过自己的努力又出国到日本打拼，后来又来到美国，在这里成家。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爱唱诗歌，在教会诗班服侍，又带领中文敬拜，每天过得都很喜乐。但是在他喜乐的笑脸的背后，是让我们难以想象的苦难。今天我们将邀请美花姊妹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她是如何依靠神来突破苦难。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紫花姊妹。
美花姊妹，
好，同样的欢迎您，愿意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
谢谢。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聊过，您是出生在一个乡下的地方，很美的一个地方。
对，
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大都市的梦想。
有，你说。
所以您是怎么样决定去大都市的一些经历呢？
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是一个原住民，然后我是基督教教会学校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回到你自己的家乡服侍神。我觉得我的父母亲是做农的，所以他每次交代我说，美花你下课的时候要养鸡，要给他水喝，要赶羊不是鸭，然后带牛要喝水。哎呦，我说这些牛那么多，长相都一样，哪一个是我的我都不知道。我把一群牛就把它赶到水边去，管它的，我就坐在大石头上，我的背后是满山的野花还有白荷花，然后我就坐在那里，我说神啊，难道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养鸡养鸭赶牛吗？我要扩展我的眼光，我要突破，我不要一直在向下。然后我的父母亲不肯，他说你这么一出去没有人认识你，为什么要人认识我呢？你嫁不出去了。我说反正什么关系，反正我就是要出去，我就这样子就离开家乡，我就到台北。
所以那个时候您闯荡的生活怎样？你觉得
那个是因为很单纯很执着，我也知道我的心里有上帝，我也知道我认识的是神，我只是一般的基督徒，我想说我去教会我认识神我受洗就够了，没有关系，那我就到台北市。你想到一个乡下到一个台北市都不太熟，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生一个看不到的手带领我，我就去到一个蒋夫人办的玉光育幼院，在那里带这些小朋友。
所以那个时候您觉得闯荡的生活困不困难，有没有一些困境？
因为我很单纯，我就觉得很快乐，我就觉得这个难不倒我，反正我就在那边待了一两个月。我发觉那个院长对小朋友不好，那我就带着一个像陈大妈那样就跟院长吵架。他说我说你怎么可以欺负这些小朋友，你怎么是这个样子，我就把我这个脾气弄出来，我就跟他吵架。他说就拍桌子，我也跟他拍。他说我就说我不做了。他说好，那你明天就柬埔寨走吧。我说没关系，我就真的就离开了。然后我就跟小朋友抱在一起，我说现在陈老师要离开了， 啊，就说再见，你们好好待在那里，我就这样走。走的时候，我发觉我就到一个张晓峰开的我们的咖啡屋，我就觉得我进去，然后我发现我进去的时候是面对这些一般的大学生，一些流氓太保，开始要传福音的那种情形。我就待在那边，我待在那边的时候，我的信仰有一点在增长。我从山下出来的，看到这些小孩子有这么好的资源，有这么好的环境，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呢？这些高中大学的学生怎么是这个样子？有时候看到这些他们流氓跑来跑去，用飞刀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有时候飞到我这边，这些有些书包就丢在我们的咖啡屋那边。有一次我很大胆，我就把那些书包就藏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回来了。他们说：“哎，我们的书包。”我说：“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一个教官，很严肃的教官。”我就告诉他说：“哎，你那个教官妈妈把你的书包带走了。”哦，他吓死了，吓死了。哎呦，他说：“没话，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拿出来吧，我就把他的书包，我说从今以后不要这样子，怎么可以是这样子呢？在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我跟这些林哥还有一些艺术团体们在那里学习如何传福音，然后认识一些在台湾的一些基督徒朋友。
所以说其实后来你在台湾也是学习之后决定去日本。
这段日子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台湾最奇迹、最经济最发展最好的时候，也是观光客最多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如果我不突破我自己的话，一直这样也不行。那我就学习日文，然后学英文，学台语。你知道台语不是很灵光的，然后就这样子，然后。第一批的招考人员就是中正机场开放那个免税商店，那我就去考，就考上了。第一个两个考官他说你会说日文吗？噼里啪啦我就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会说英文吗？哦也噼里啪啦就这样子说了。然后你会说台语吗？哎哟冒一下，他说这个东西什么？哦，这个是多少钱？多少钱？那是简单的问题。好，我就说好好。再过一个礼拜的话，他说再来一次面试，有三个考官给我考，完蛋了。我说哦，这下是怎么通过？也是差不多这样子讲，好通过。他说你以后就来上班啊、哦，我好高兴哦。那个时候的薪水非常的高。不是二三十年的那种薪水非常非常高，我在那里又学习不一样的环境，又不一样的人，看到不一样的人事物，接触从各国来的人，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反正什么样的人我都碰过在那里。唯一不一样的是，我礼拜天会跟老板请假，礼拜天我可不可以调班？我要去教会，他们都晓得我是基督徒，初一十五要拜，他们先会把初一不拜的东西放在旁边说，哎，这是梅花要吃，因为他是信那个基督教的，不可以吃这个的。因为我表明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吃拜过的东西，他们有时候会起笑我，但是我不管，我就是那么单纯，这么单纯的就相信神，就这样子带过。后来一段时间我就做了，因为在机场是压力蛮大的，你一个月一定要破千万，所以压力蛮大蛮大的。在那里上了几年以后，我就退下来，然后就碰到那个一对夫妇，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他就说他的女儿生病，他的孙女没有人照顾，你可不可以来帮我？我说好啊，那我就辞掉工作，我就去日本。
所以其实目前为止来讲，其实您的这个大都市的梦想其实还算靠着神走得很顺利。
是。
那后来之后到了美国来之后呢，又成立了一个家庭。
对。
之后那个时候会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
当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有踏上飞机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哦，这下我 我从乡下到台北，然后又到日本，从南到北一直玩，一面工作，一面写日文，一面赚钱，好得不得了，神一直带领。好，现在又把我带到美国。好，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就是我在台湾做不到的，我可以做，我可以学，可以学很多，可以把英文学得更好，可以找更好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所以我飞到美国。
所以在美国有一个新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新的经历呢？
有哦，到了美国，因为是朋友介绍下就认识我的先生，他是一个蛮老实蛮好的，但是他有三个小孩，我是用最那种土包子的那种想法，就是很单纯很纯真的哦，就说好啊，就带这三个小孩子，不难不倒我嘛，反正很简单嘛，带着是三个小孩子，那我就进入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开始我的噩梦。然后因为我刚嫁给我先生是老三，男的6岁，老二9岁，老大10岁，前面两个是女的，小的那个是男的，他们常常欺负那个男生。我要讲一点，就是因为我的先生是在一个日本大公司上班，他是主管，所以我说你尽量去工作，家里的我可以 handle， 没关系，难不到我无所谓，我很单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他说真的，我说没关系。哦，这个三个孩子调皮的不得了。有一次呢，我要洗衣服，你知道我们从山下来要放，我们那时候是住在 apartment， 放4个铜币。我铜币放好了，然后我说没有开关，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漆器啊，怎么洗衣服，怎么不。我不懂，我在那边晃啊晃的，想了半天，又在研究这个漆器要怎么来洗衣服，想打电话给我先生嘛，我怕他笑我，又不懂怎么办呢？那我就说，去你的哦，那个铜板下去了，水呼噜呼噜下来哦，你不懂，你不摸你就不知道，如果你问别人你就永远不懂。我有这个个性，我一定要摸到我自己我懂的我知道的。哦，从那时候我就知道，哦，铜板放下去，那个东西一推，水就进来了。哎呀，我才知道原来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在美国当中，其实你经历了很多新的东西，也是在自己的这个跌打摸索当中这个前行的。那后来你是怎么样把这种耶稣基督的爱注入到这个新的家庭？
老三男的是因为我嫁到我先生的这个家庭进入里面的时候，因为母亲跑掉不理这三个孩子的时候，一个中国女孩子进入这个家庭，他们在怀疑妈妈都不要我了，这下一个中国女孩子不认识进到我的家，是不是她又把我的爸爸带走？哦，这三个要攻击我，就是讲很多坏话在爸爸父亲，就这样。我说我要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你就把我当作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在屋檐底下一起生活的。我就告诉这三个孩子，那个老三是6岁，因为没有安全感，跟我睡在一个房间。我常常带他祷告，他到夜里他会梦，因为他会梦游，他会打墙壁 ，Let me go，Let me go，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他给 calm down， 我是美花，我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哦，跟他祷告以后，他习惯一定要牵着他的手一起祷告，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会这样，后来慢慢慢慢好。老二呢，他有一种病，常常会哭，到夜里会哭。我就问他，我说 Rego 你哭什么？他说他脚痛，他的大腿的中间里面没有肉。所以我说，因为他的妈妈也是住在我们附近的城市，我说你没有跟你妈妈讲吗？ He don't care。 他说我告诉他，他都不理我。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哎，不行了，老二的常常哭，我们要带他去看医生。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要把他弄一个架子，我们不要经过开刀，架子架看看能不能长肉。然后 每一个礼拜去他妈那边的话，妈妈就会说拿掉拿掉拿掉，这个没有什么意思，我在这里帮忙他，他在那边踩后台，我没办法。那时候我也在怀孕了哈，然后他呢，医生说不可以的，一定要打石膏，一定就把如果你现在那个钉子没有弄好的，你可能会把这一只脚锯掉，以后就没办法走路。哎呀，不行啊！那就医生就带着他，我们就把他给医生看，医生就说就把一个钉子放在里面，就打石膏，打6个月。
那所以这三个孩子在经历了你带来的一种基督的爱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后来这个老二你想的12岁的孩子，大小便都是我帮他弄的，然后我一直带着他们祷告，他也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都会说美花祷告祷告好不好，我说好没有关系，我就带祷告。所以我的 focus 一直在老二的里面，我忘了老大。老大刚好要上高中的时候，他开始不稳定的哦，他常常就在那边翘家翘课，一些认识不好的朋友，他们这三个就是这样的长大，没有安全感，常常吵架常常吵架。有一次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他们不爱干净，吃东西就乱丢乱丢，什么东西都乱丢乱丢。有一次我就跟他讲，来来来来来，我说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哦，你有故事？我说是有啊，因为台湾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的历史，你们美国才200年。来来，我有很多的故事给你们听。他说好。我说有一个懒人，他很懒，他吃东西都不会乱，不会，周围都是一些蚂蚁啊、蟑螂什么，他就是这样子很懒。突然那个人死掉了，啊，我就停了。他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要不要听？你们要不要听下去？要不要听？他说要要要要，我要听。他是怎么死的？我说你听着。我说那个人后来医生给他解剖，其实这是我自己想的故事，也不是什么故事。然后我说那个人呢，为什么会死？因为那个蚂蚁怀孕了，进到他的里面，然后在这脑子里面储一个窝，把他里面的东西吃光了，所以就死了。Really?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我讲得很严肃。结果他们以后就看到蚂蚁，有蚂蚁蚂蚁。从那时候，他们吃东西都会在桌子上面，就好好的吃东西。现在开始，我说美花，你还有什么故事？我说没有了，你们现在已经长大，我没有什么故事。
所以其实神还是有赐给你智慧，让你怎么样来教养这几个孩子的。
对。这三个孩子后来慢慢长大以后，老大开始交一些不好的朋友，一些老莫，一些吸毒的朋友。他们这三个是非常的聪明，然后他交坏朋友以后，我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没有办法。他吸了差不多1年，然后进到戒毒所，在那个 Valley 跟那个New Avenue 那边有一个戒毒中心，这些护士、这些医生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某些人给他吃的，他晓得。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医护人员，我说我要把我们老大带走。他说不行，这边旁边照顾他的人都是些很奇怪的人，你这一个肉泥子在这边不可以带他走。我说我要怎么把他带走？我给你一个时间。因为他们有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会不在的1个小时，你就过来把他接走。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我就跟以前的牧师我说，牧师，我现在要上战场，你要为我祷告。我就把情形告诉他，他说好。你知道因为有老大认识这些 mafia， 这些一些他知道太多的以前的毒品不可以的，不可以，他知道太多的事情，所以那些有轮流的人在看他。有一次就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护士，打电话告诉我说，妈妈你们可以进来的，我带我的老三的同学跟我们冲到后门。他说你要来的时候要从后门，不要从前门。好，我就把从后门把他接过来。在那个 New Avenue 那里的时候， 就把他带走。他那个毒品发作，就在那边喊啊、叫啊、骂我、打我，怎么样来弄我？我跟老三说，不行了，赶快把他带走。我们就带到家里。第二天，他妈妈就把他带走了。好了，这一下就是他这些 mafia 就每一天就来我家，就开一个 van 就在我家门口停下来。我知道他来找老大，他都过来了。一些你就知道。这些人看得出来嘛，他就来了。他问我老大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你会说英文吗？我说不会。我说他妈妈把他带走了。他妈妈住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也看不懂英文。我跟他这样子讲。那时候我儿子3岁，在家的只有我跟我儿子，我先生上班，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办？那个老大那些人就进来，我就把门打开，每一个房间打开来，我说你去找，你去看。他说我明天再来。我说好。那一个礼拜我真的是很害怕，我就祷告神，我是跟神我说，神啊，我是你的儿女，今天我碰到的事情都是你的允许之下。我是个最单纯的一个女孩，我所看到在台湾看不到东西，你在这里让我看到这些东西，我真的很害怕。但是主，你保守我，你保守这个家，你用你的天使天君来保守，来围绕这个家里。他们有枪，他们有刀，我有你，你是我的保护，你是我的盾牌。我说我不怕，每一天来，每一天来。等到来的10天以后，他就觉得说没辙了，他真的走了。还有我们老二，他在teenage 的时候生了一个 baby， 15岁他就生了孩子。这下又开始，我又来帮忙他。我说你必须要把你高中念好，你去念书，我帮你带孩子。反正我也带我 Kenji 带他一样的，我就这样带。后来这些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要戒掉这些，这些东西对你们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你愿意过这一生的道路，像 homeless 一样，到那时候我已经不在，我也不要看到你们在 homeless 没有家这样。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或是你要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我们老大他听进去，老二也听进去了。老大就说，美花，我要离开这个地方，这地方有太多的朋友会来找我，会打扰我。我说你既然要离开，那你就离开。然后他现在在San Jose 工作，是在一家Doctor Office 做经理，他过得很好。他们都很聪明。我们老二也是一样，我也告诉他说，你有孩子，孩子不是 toys， 是一个生命，你要用你的生命，就像我带你一样，把你的生命要好好把孩子要带出来。他说可以。后来他在 Costco 上班，后来他也很聪明。我说你要把高中弄好，高中他在 internet 上课上完了，然后他又在 internet 里面上master 什么的，就是关于医药的方面的事情。他们都很聪明，他在那个电脑上了4年的课，他拿了 license 以后，他现在也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一步一步的带领这3个孩子。那老三现在是在开 Uber， 虽然他常常来我家，可是我把他当作我的儿子，因为从小他是跟我长在一起的。他在学校的时候是打那个 football， 我以前没有看过 football 是怎么打。他教我美花，我是 quarterback， 就是就他是这样子讲的，因为他很优秀很好，只是个子不高，但是他又很帅气，他在学校是很有名的。然后我就带着他各个城市去打球。那时候我不会开 freeway， 我跟这些美国妈妈我说，你们在前面把我夹在中间，我就跟着你们走。我就这样走，一路上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这一条路我不熟悉，我只知前面虽然有妈妈在前面的车子有过，但是求你保守带点。就这样子每一天去打 football 篮球，打那个棒球，都是从小我把他带到现在。他现在30几岁，每天一定要来我家来跟我打招呼，跟各弟弟说，弟弟要吃什么吗？他没晓得我所付出的是什么，他没晓得，他我 不是他们想象的说妈妈走了，一个中国女孩子来了，是不是又把爸爸带走了？我说不是的，我是真是要把你们带出这种不好的习惯，不好的环境。
好，谢谢你的分享。其实好像说看是一个困难重重的一个境遇，但是其实神已经安排你在一个全新的家庭当中，把耶稣的爱注入到这个家庭当中。
是。
那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说，既然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在教会里头是很喜欢唱诗歌的，
对，
那不知道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为我们唱一首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
可以。我想要讲一点，就是苦难对不起，因为我每天晚上我就在想，这走过十几年，我看到我所走过的每一条路，哇，我觉得神是在磨练我，在塑造我，在告诉我要忍耐，扩张我得胜的能力，一次一次，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每一分每一秒，也都是神的恩典以保护。他都在保守掌管中，当我走不下去，在困境的关口上的时候，凭着信心，靠着神赐下的恩膏，寻求神的带领，仰望为我创始成终的耶稣，祷告好几次，在夜里我向神呼喊，神啊，救我，让我能够越过这个苦难，让我能够飞越一切的难处。当我回头的时候，这十几年我做两顿饭，一顿是给美国式的小孩子吃，第二顿是我在亚洲像我们吃的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训练，一个磨练，一个苦难可以锻炼我的肌肉，那就是祷告、信心、盼望就进来了。感谢神，在苦难中学习忍耐、舍己、顺服，在苦难中明白神的心意。虽然心中有苦、孤单，神恩待我，苦难可以被祝福。阿们。21世纪的今天，神要祝福我及祝福我们的教会。人不能预测明天或今天的事，只有神掌管一切。唯有在丰盛的祷告里，可以把你的一切难处挪去。原来苦难是要坚持下来的。诗篇62篇也讲过，哥林多前书也说，10章13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或试炼苦难，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试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大卫也是一个经过苦难的人，扫罗王追杀他，他的儿子也是叛变，也是追杀他。可是他在说62篇第6节第8节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在乎神。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像我这个苦难，当你经历神的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打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就是要磨练你，就是要塑造你，真的是走一个信心舍己的道路，我们才会见到上帝的天国，这是我们唯一要走的道路。阿们。
好，那下面就由我们的美花姊妹来为我们献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祷告这个见证会的结束。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远流流不断。
起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
非常感谢梅花姐妹给我们的分享。我想今天的分享当中，她很少分享到她跟 Kenji 的关系，我想那个是很重要的部分，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好吧，我们站着，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